Ten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7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伊朗议会将就反政府示威召开特别会议。美国总统川普为他的团队和自己的精神状况辩护。川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希望在未来十年获得到180亿美元拨款，用于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修建边境墙的一期工程。此外，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董事刘仲熙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去年三月底被认为是北京钦点的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首，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案件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他解释说，
因为其实现在主要是香港那个政府的负面消息啦，咁啊一直咁样有增冇减啦，所以佢哋基本上大部分嘅客户对同翻我哋讲翻佢哋嘅原因都系觉得真系冇乜希望。
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伊朗议会最早将在今日星期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从去年12月28号开始并一直持续到这个星期的反政府示威。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内政部长、情报和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预计都会出席会议，议程包括探讨示威发生的原因，以及为被关押示威者提供法律援助。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特别会议是由一些改革派议员召开，这些议员写信呼吁给予被关押者提供法律援助，谴责外部势力干扰示威，其中特别点名提到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星期决定是否延长依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继续免除针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法律规定豁免令需要每120日延长一次，川普可以决定不给予延长，恢复美国针对伊朗的贸易制裁。在欧洲，伊朗反政府示威的支持者在海牙、柏林、汉堡、斯德哥尔摩、伦敦和巴黎举行集会支持示威者。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当中已经有至少22个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强硬派教士阿哈马德·哈米泰在星期五的报道中对朝拜者说，那些被捕的人应该被看成是伊斯兰教的敌人，特别是那些焚烧国旗的人。他说要对这些人毫不留情。一名伊朗政府官员对记者表示，被逮捕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一已经被释放，但他并没有提供到具体的数字。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声称他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100%正确。舆论正在关注他是不是曾经试图阻挠对他通俄门的联邦调查。川普说没有串谋，没有犯罪。他表示前美国国务卿、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可能正在接受调查，而他本人并没有。川普说如果有任何和莫斯科串谋的话，一就是希拉里·克林顿，或者就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川普表示特别检察官对川普竞选团队的调查令到美国显得好愚蠢。川普是在总统度假圣地大卫营一个冰冷的飞机库里面对记者作出上述表示的。当时在他身边还有共和党国会领袖、副总统彭斯、国务卿泰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川普回答了有关他星期六早上发出的几条推文的问题，他在推文中声称自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才，还抨击一本关于他第一年总统任期的书的作者。他还继续攻击他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这本书引述大量班农的话，引发了川普是不是胜任总统一职的疑问。川普对记者讲到《火与怒》这本书的时候说，他认为这本书是虚构的。该书星期五上市之后立刻成为最畅销书籍，部分原因是川普本人和白宫都对这本书的强烈批评。 川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希望在未来十年获得到$180亿的拨款，用于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修建边境围墙的一期工程。这笔经费将会用于新建505公里的边境屏障设施和加固651公里的已建设施。这个数字包括具体财政方案，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在上星期五向美国参议院提交。这个总计$330亿的开支包括了$57亿用于高科技，$10亿用于道路建设和维修，还有$85亿用于新聘请人员，包括5000名边境巡逻人员和2500名边界检查人员。兴建边境围墙是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的核心议题之一，他承诺要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的边界上修建一条大而漂亮的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重申，保护特定移民群体不受到遣返的法案必须包括建造边界墙的拨款、取消签证抽奖项目和亲属移民专案。川普说，我们想要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但是我们亦都想要国家安全。目前的暂缓遣返到三月份就会失效。川普总统是在马里兰州大卫营度假胜地作出上述表示的，他和内阁成员以及共和党国会议员正在商讨2018年的立法重点。卫生专家说，美国今年的流感季节看起来比往年更为严重，与去年同期相比，医生接收的流感病人增加了一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说，截至到去年12月23日一个星期，23个州都出现了广泛传播的流感，将近2500万人因为与流感相关的症状而入院。疾病控制中心说，从10月开始的流感季节以来，有13名儿童死于流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一篇的年终报道，报道政治争拗多超过30%的香港人想移民。近年香港人移民外地受到关注，其中移民台湾更加成为焦点。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去年1月宣布参选特首时表示，希望香港人不要再移民。不过曾俊华败选，有移民顾问公司表示，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案件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有民意调查显示，政治争拗太多和社会撕裂严重是香港人移民外地的主要原因。30岁以下打算移民的受访者超过45%。有去年移民台南的香港年轻人表示，不认命所以离开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去年10月初公布一项以电话访问719名18岁或者以上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会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同去年同期比较轻微下跌接近6个百分点。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提及的移民因素是香港太多政治争拗，太烦，社会撕裂严重，有超过31%因为香港居住环境挤迫，亦都有接近22%因为香港政治不民主，不满意政治制度，就有超过17%。调查亦都发现，前三个最多受访者提及的移民目的地是澳洲和加拿大，同样有接近17%，台湾就有超过12%。受访者认为移民这些地方的吸引力主要是居住环境较宽敞，占接近39%，因为民主制度较完善就有接近16%，因为社会福利较完善就有接近12%。近年台湾成为香港人移民的热门地点之一， 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2016年共有1086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官方发出定居许可，较2015年上升超过四成，创下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16年来的新高。而2017年1至11月，有991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官方发出定居许可，同2016年同期差不多，只是轻微减少了10个人。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刘仲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三月底被认为是北京钦点的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首，该公司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案件就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刘仲熙表示，前年每个月平均处理四至五组移民台湾的个案，去年增加到每个月平均接近十组，尤其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之后的几个月升幅最明显。刘仲熙表示，他们去年处理的个案很多是一两年前已经听过移民台湾的讲座，但是未落决定，而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令到很多客户认为香港没有前景，加上西九一地两检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的负面消息，所以下定决心移民台湾。
因为其实现在主要是香港那个政府的负面消息啦，咁啊一直咁样有增冇减啦，所以佢哋基本上大部分嘅客户对同翻我哋讲翻佢哋嘅原因都系觉得真系冇乜希望。
刘仲熙表示，该公司处理移民台湾嘅个案有年轻化嘅趋势，去年下半年有超过十组个案未够30岁，大学毕业冇几耐就申请移民台湾，部分是向父母借钱，以大约$200,000投资移民台湾。
有很多案例就是例如这半年是多了很多是连埋小朋友就找埋学校那些成家人一起移民过来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年之前比较最多的多数都是退休那些移民多了多一些的，就不会说连埋小朋友啊那些的。咁今次好多係一家大細，咁啊四至五個人咁樣成家人一齊移民過嚟嘅，咁啊比較多啲咯。依排就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去年十月初公布嘅民意調查顯示，年紀較輕嘅香港市民表明，如果有機會就想移民外地嘅比例較高，30歲或者以下人士有45.5%，而51歲或者以上就只有超過20%。至於教育程度方面，大學或者以上學歷的香港人移民的意願最高，有接近49%。26歲的香港人陳小瑜得到父母資助，2017年2月以大約$200,000投資移民，獨自到台南開設咖啡室。陳小瑜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在香港任職咖啡師、補習老師，亦都做過皮夾手作師。2014年同同學參與雨傘運動，希望爭取民主改變香港，但是港府沒有理會年輕人的訴求，佔領清場無功而還，他坦然感到心灰意冷，決心離開香港。
我覺得沒有前景啊，即好像我在香港，我以前做的職業賺到的錢可能就算20,000一句港幣都是不會買到樓，不會生活到，即可能永遠都是跟家人住，跟住就不會買到樓，永遠這樣繼續為了賺錢，跟住就不停地去旅行，因為香港沒有什麼好玩，跟住就不停地去旅行無限這樣。但是我就覺得，因為我現在20多歲了嘛，差不多26歲了，現在就會覺得好像不可以一世都是這樣，就覺得要不要轉變一下，就過來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
陳小瑜表示，未移民台灣之前經常到台灣旅行，整個台灣都有深度旅遊，喜歡台灣的生活方式、風土人情，而定居台南市主要是喜歡這裡簡單，市區不大，行路都可以遊覽整個市區，而且很容易看到廣闊的天空，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呢度啲樓好矮啊，我哋係水平就可以睇到天空噶啦，覺得好舒服，冇壓迫感。我四月有翻過去幾日，跟住去到銅鑼灣，我好似要擱到個頭好高好高先望到個天，我就個對比更大咯。即係以前嚟玩我，我真係中意呢度，好舒服，好舒服咁樣，但又未到嗰個覺得啊香港好唔舒服。但我一翻翻去就發覺，其實都真係幾局促香港。
陳小如表示，佢用$200,000投資移民台南。在火車站附近最旺的中西區開設個人咖啡室，三層高2000平方尺前鋪後居的一棟平房，月租只需要$800。他說在香港只能夠租到一個停車位。陳小如表示，父母資助他移民台灣，主要是擔心將來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年輕人將來被中國全面管治，想做什麼都有限制。記者問及中國因素對香港、台灣的影響都越來越大，移民台灣能不能夠避開中國因素的影響，陳小如表示，他認為中國不會輕易對台灣開戰，而台灣有民主制度，政黨為了得到選民支持必須回應民意，但是香港特首不是香港人選出來，根本不理會香港人的意願，只是聽命於北京。陳小如又說，他哥哥那一類香港人喜歡高收入穩定的工作，而他就不認命，所以離開香港。
我比較不喜歡安於，不喜歡認命，但我哥就比較中意認命，就努力揾多啲錢咧。香港可能好辛苦捱一個單位啊咁樣，咁我有分別嘅。我又唔中意用一世去買一啲唔值錢嘅單位。
陳小如表示，佢同輩嘅年輕香港人好多都希望移民離開香港。佢又認為，舊年嘅特首選舉林鄭月娥當選，唔會激發更多年輕人移民。因為很多年輕人早就對香港政治和北京心灰意冷，不會對特首選舉心存幻想。他認為可能40至50歲的人更多會因為特首選舉結果選擇移民。
因為年輕人，我認識的年輕人，大家一早已經覺得是林鄭月娥當選的了，根本就不會說痴心妄想會得到一個大家喜歡，根本就是曾俊華都不是大家喜歡，只不過是沒有他那麼壞而已。但我覺得可能是我爹地那一輩，他們會這樣覺得多一點。好像他們，我經常都覺得現在年輕那些會比較體化一點，就是 比老一輩看得更快，老一輩還會有少少希望，就是對覺得可能大陸其實可能真的會對我們好少少啊那些，但後生我們這些就不要傻了，不用現實一點。
陳小如建議，有意移民台灣的香港人應該想清楚是不是真的喜歡台灣，要懂得欣賞台灣的美好，亦都要接納和包容這裡的缺點。尤其年輕人孤身創業其實不容易，應該要想清楚。
因為我在這裡有遇到香港人，其實他們是選來台灣是因為覺得沒有地方差得過香港，但我覺得這個心態不適合這樣移民台灣，你都不懂欣賞台灣的好。即我自己，我真的覺得這裡我喜歡這裡的，所以來到這裡就算可能有少少是不好的或者不方便的，但我會覺得但有更多更好的，所以我會這樣。但是如果不是真的喜歡台灣的話，就不要覺得沒有東西衰得過香港的時候，那我們就選台灣吧。2015年
帶著年約3歲的女兒和太太投資移民台灣的香港人梁景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們以投資移民的方式在新竹開設港式車仔麵店，主要因為新竹的經營成本較台北便宜，可以節省成本購買質量較好的食材。梁景超表示，移民台灣和香港的政治因素關係不大，主要是為了個女兒的教育環境和前途，不希望個女兒由考幼稚園開始就要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環境下成長。
其實最主要真的是小朋友咯，因為其實小朋友真的我之前都有說過，就是他呢就太辛苦了。小朋友你鬥來鬥去咁樣細細個，就好似我哋已經去到出嚟做嘢咁樣鬥來鬥去，太辛苦。
梁太太表示，移民台湾可以圆夫妇的创业梦，因为租金和经营成本都比香港低很多，而且个女儿选择学校亦都比较方便，不需要争入名校，而且台湾是华人社会，比较容易适应。梁景超夫妇表示，计划移民台湾只是花了半年时间，之前甚至没有到过台湾旅游，人生第一次到台湾已经决定落地生根。
离新竹和离台湾，其实很多人都说、哎、你去旅行都没去过，那其实你咪当去一次冒险之旅咁咯。
梁景超表示，佢哋喺网上揾移民台湾嘅资料，定居新竹系因为呢一度位处台湾中北部，有几间主要嘅大学同埋有科技园，语言以国语为主。如果到南部定居，就担心要讲台语，比较难适应。而且新竹人嘅饮食口味可能较易接受港式车仔面。梁太太表示，台湾的幼儿教育比较轻松，认为趁个女儿年幼的时候移民，可以俾佢容易适应新环境，亦都可以俾一家人有更好的将来，实践梦想。
可以发梦的地方啦，可以。
系啊，因为依度即系小朋友将来咧，可以做好多自己中意嘅嘢嘅。上次你
系啊。起碼即係唔使一味話香港畢業就唔係律師啊、醫生啊、金融啊、咁啊銀行啊，都係嗰幾樣嘢啊。咁、嗯、台灣就可能生活可以簡單啲，冇咁大壓力咧，唔使急住揾錢咧，咁、嗯、就可以即係俾佢揀下唔同嘅職業咯。
台灣執政民進黨去年6月30日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前夕發表聲明。表示20年嚟香港的自治和民主自由程度每况愈下，一国正是凌驾两制，民进党支持香港民众积极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亦都呼吁北京当局正视香港人要求真普选的呼声。对于台湾近年嚟成为香港移民热门目的地，民进党表示高度欢迎。不过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刘仲熙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半年民进党政府有迹象会收紧移民政策，包括移民处长和金管会主委都换了人，对香港人投资移民台湾的审批都有一定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日本下个星期即将出版的书当中，引用了很多人士，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话，批评川普政府。川普总统的律师试图禁止这本书出版的，不过白宫话这个并非言论审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下个星期二1月9日即将出版的书《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作者沃尔夫多次进出白宫，引用了多位白宫官员和幕僚的话，包括之前为川普总统竞选活动操盘，之后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的史提夫·班农。他称川普总统的仔和女婿还有竞选主任在大选期间在川普大楼和俄罗斯律师见面，是叛国不爱国，并且说川普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正是和俄方接触。包括总统办公室、第一夫人办公室在1月3日星期三都发出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反驳。班农之后表示仍然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但并没有否认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星期三晚去信给书的作者沃尔夫和出版商亨利·霍特公司，要求停止并且终止出版这本书。律师威胁这本书一旦出版，可能有诸多的法律效果，包括诽谤、造谣中伤、破坏书面保密的协议、违反封口条款等等。哈德律师说将会针对班农很快采取法律的行动。哈德是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要告班农并且要禁止书上出版，是否有川普总统的授意，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引发了关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他并不清楚总统和他的律师之间的对话，请记者去问律师。至于要求书籍不准出版是否违反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桑德斯否认说 总统绝对相信第一项修正案，但正如他们之前所说的，总统亦都认为应该确认信息的正确，而不是将这些肯定不是事实的内容作为事实地发布。有记者问到川普政府向来认为另类事实亦都有被相信的价值，那为什么对这本书就有这么大的反应？桑德斯说这本书不算是另类事实，根本就是可笑的谎言。禁止书本出版，一本是发生在有言论审查的国家，而在简报会上亦都有记者质疑现时是总统自己的律师发信函给书商要求不准出版，这些是否是川普政府试图审查这本书？对此桑德斯亦都否认说这些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总统的个人律师，他认为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要进一步的解释的。在担任川普的竞选主任之前，班农是极右派网站布赖特巴特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担任他的执行主席。在离开白宫之后，班农在2017年8月18日重新返回到布赖特巴特担任执行主席。而在简报会上面，桑德斯就说希望布赖特巴特网站考虑开除班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股市三大指数之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四在1月4日冲破了25,000点的历史新高。2018年纽约股市头三个交易日每日都有新的纪录。前两日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突破自己的历史关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即使纽约星期四处于罕见的暴风雪之中，纽约股市照常营运，三大指数之一的道琼斯指数轻易冲过了25,000点，再创历史里程碑。星期四下午四点收市时，纽约股市三大指数都创下新高，道指升152点，升幅是0.6%，以20,075点收市。标普500指数升11点，升幅为0.5%，以2723作收。纳斯达克升12点，升幅为0.18%，以7078作收。星期四早上9:30，纽约股市开市仅仅5分钟，道指就冲上了25,000点。星期三道指收在24,900多点。星期四早市传来就业数据好消息，过25,000点，成意料中事。这个继2017年道指过了5,000点里程碑后，2018开年再创纪录。回顾下这个过程，可以看到道指冲过千点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2017年1月25号道指从前年大选后的19,000点冲过20,000点，3月1号冲过21,000点，8月2号攀上22,000点，10月18号又冲过了23,000点，11月30号仅仅用了1个月12日冲过24,000点，而这一次只用了1个月05日又冲过了25,000点。今年纽约股市开市以来，其他两大指数亦建立了里程碑。1月3号纽约股市第二个交易日标普500指数冲破2700点历史大关。1月2号第一个交易日代表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冲破7000点历史大关。美国财经媒体认为川普总统速增长的政策和美国公司扎实的盈利是2017年道指冲过5,000点，并将这个势头带入2018年的主因。而冲破25,000点出现在星期四，有赖于就业好消息的推动。星期四发布的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私营部门12月份增加了250,000个就业机会，远超专家预测的190,000，成为去年3月以来单月增加最多的一个月。而美国的失业率2017年11月降到了4.1%的历史新低。不过就在道指冲过25,000点后没几耐，德意志银行星期四发布巨大的美国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图表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美国股市将近90%的股票，家庭年收入超过250,000美元的家庭占有美国股市60%的股票，美国占人口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美国股市40%的股票。另外，美国经济专家对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预测。彭博新闻社的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学家的共识是2018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将增长 6%。 6.5%，比2017年的6.8%稍有下降。不过新加坡首席亚太区经济学家比斯亚斯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仍将是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主要风险之一，亚太地区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放缓的冲击。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债务仍然是主要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南北韩双方会谈有成果。中国海警船今年首次驶入中日双方有争议的海域。中国海域邮轮与货船相撞，32名船员失踪。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表示，他希望南北韩两国即将举行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季奥运会。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候参与。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举行了罕见的记者会，他目前正在大卫营同国会共和党人开会。讲到即将举行的两韩会谈，川普总统说他希望会谈有成果。他说他希望看到会谈超越冬奥会的内容，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北韩星期五接受了南韩提议，同意在1月9日在板门店举行有关冬奥会的高层会谈。中国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日相继驶入中日两国有争议的尖角列岛，中国又称为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中国国家海洋局说，这个是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舰船编队第一次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巡航。而日本海上保安厅称，7号上午9点50分左右起，四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领海航行约一个半钟头之后离开，其中一艘船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装备。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出资将尖角列岛扣为国有之后，中日关系就跌入谷底。此后中国不断派遣海警船驶入距离尖角列岛12海里内的领海宣示主权。但在另一方面，两国关系最近亦都不断出现有可能得到改善迹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礼拜五在东京举行新年庆贺会上致辞，表达希望改善日中关系的强烈意愿。中国交通运输部星期日表示，一艘邮轮和一艘货船相撞，邮轮上32名船员失踪。中国海事官员说，碰撞事故星期日发生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的海域。邮轮上30名伊朗船员和2名孟加拉船员在事故发生之后失踪。这艘邮轮是从伊朗驶往南韩的。中国交通运输部表示，邮轮全船失火。当局表示，货船上21名船员全部都是中国公民，已经获救。出事邮轮为巴拿马注册，货船为香港注册。新华社说，中国派遣了8艘船只参与搜救行动，而南韩海洋警厅派出一艘海警船和一架飞机参与搜救行动。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誓言，如果乌克兰政府采取行动将他遣返到格鲁吉亚，他会抗争到底。上个礼拜五，格鲁吉亚首都大比利斯一个法庭对他缺席判决犯有滥用他的赦免职权罪。格鲁吉亚检察官说，2004年到2013年担任总统的萨卡什维利试图掩饰2006年银行家桑德斯捷吉维利阿里被谋杀的证据。28岁的捷吉维利阿里在他的大比利斯住宅外死亡，身上有多处伤痕。此前有人曾经看到他在一个酒吧里面同内政部高级官员争吵。2008年萨卡什维利赦免4名在捷吉维利亚尼谋杀案中被判罪的4名执法人员。格鲁吉亚检察官称，赦免行动违反有关程序，赦免是为了掩饰调查证据所作出的交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阿里桑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杰夫·弗莱克说，美国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驻克亚拿的美国外交官受到不明武器攻击。长期主张同古巴缓和关系的弗莱克在星期六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弗莱克星期五在哈瓦那会晤了古巴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外长布鲁洛里格斯。弗莱克说，古巴内政部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们说，即使声波攻击这个讲法正在使用，但是都没有发现所谓声波攻击的证据，并没有这种证据。古巴对弗莱克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们作出上述表示之前四次前往古巴，他的特工并没有发现美国外交官所患上神秘疾病是这种袭击所导致的。弗莱克说，美国官员所作的机密简报使他没有理由怀疑古巴方面的讲法，不过他婉拒讨论简报的内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和总统川普互相对骂。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在一本即将发行的新书里面斥责在大选期间在川普大楼与俄罗斯人会面的事情是叛国不爱国。对此白宫发出声明，川普总统严厉驳斥他的讲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本即将发行的新书《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书的作者沃尔夫引用了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提夫·班农的话，评论2016年大选期间川普总统的仔小川普、女婿富什纳以及其他竞选干部在纽约市的川普大楼会面俄罗斯人一事。班农说，就算你认为这个不算叛国，或者不爱国，或者好坏，但是班农说他认为上述三者皆是，你应该立即就通知联邦调查局。洛尔夫称，为了撰写此书，经常出入白宫进行访问，很多白宫记者都在白宫当中见到沃尔夫。在今日的白宫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亦都证实，沃尔夫到白宫当中不下数十次，与白宫官员和幕僚互动，而他 95% 的来访都是班农带入白宫的。桑德斯亦都说，白宫当中已经有几个人拥有了这本书。川普总统很快对此事作出反应，总统办公室发出正式声明说，史提夫班农和他还有他的总统职务毫无关系。当班农被解雇的时候，他不只失去了工作，更失去了理智。史提夫是川普已经击败17个候选人，赢得提名之后才来为他工作的一个幕僚。史提夫假装与媒体作战，他称媒体是反对党，但是他在白宫时都在度泄露假消息给媒体，来使他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重要。史提夫没办法代替川普的支持者，他只能够代表他自己。史提夫很少跟川普一对一会谈，他假装自己很有影响力，来欺骗没有关系亦都没有头绪的人，帮他写了这一本虚假的书。在今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当被问到川普总统和班农现在的关系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他相信关于总统对班农先生的立场，声明当中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桑德斯说，班农与川普最后一次交谈是在去年的12月，当被问到班农是否会继续被邀请参加白宫的社交活动，例如节日庆典等等，桑德斯说，白宫社交活动是由第一夫人办公室负责，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的办公室亦都已经发出声明，斥责这本书是小说，所以以后亦都不会邀请班农到白宫来。班农在离开白宫之后，仍然继续在政坛活跃，包括在2016年底的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当中，为共和党的罗伊莫尔助选，莫尔之后落选。川普总统在今日的声明当中，将败选归咎于班农。班农亦都曾经到中国富豪郭文贵位于纽约的豪宅当中会面，并准备合作推出中英双语的媒体。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伊朗近期发生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民主活动人士中引起共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表示希望在中国这个被严密统治的国家中亦都能够出现一场类似活动，结束当局对民权和自由的严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中国当局以迅速行动来到收紧网络审查，管控并且限制有关反政府示威的言论。中国民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克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政府施压越高，实际上就会越快加速受压迫的人觉醒。他说伊朗民众举行抗议的方式以及警察遵循当局指示对他们的抗议进行镇压的方式会对中国民众和地方警察产生影响。广为人知的就是中国会研究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政治动乱，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以便维护国内稳定。在这次抗议事件当中，有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面提出，中共似乎已经实施禁令，封锁所有有关这次在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媒体报道。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宣传指令的副本概述，这个管控是考虑到伊朗难以描述的情况。这份指令说，网络空间事务办公室将会立即激活互联网监控，密切注意在网上提及这次伊朗革命的人，在必要时将会采取譬如封锁网络连接、禁止发布或者转发相关评论以及拘留等的措施。截至星期三晚，在自由微博网站 freeweibo.com 上面，伊朗成为最热门的被审查的话题。当时伊朗革命卫队刚刚宣称在该国多个主要城市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所引发的这场持续六日的动乱结束。但是在禁止谈论伊朗抗议活动之前，异议人士和网民绕开中国用来封锁很多国外新闻媒体和网站的防火墙，在社交媒体上面仍然能够设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异议媒体记者高瑜在推特上面说，2018年的第一日伊朗人民将会获得胜利。高瑜星期三晚再次发推文说，中国网警要求他停止发推文，并且要检查他的手机，但是被他拒绝。他的推文又说，你们网警可以上推特，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能够上呢？这些是控制自媒体的最新的证据，他刚刚解锁了限制，他将会一如既往这样。其他人就从伊朗的抗议之中吸取教训。一名生活在芬兰克尔辛基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李芳发推文说，被他们跟随伊朗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变中国，伊朗人正是抗议国家财富被掠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上升。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移居台湾的中国学者草制发推文说，不要低估伊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他们可能会引发中国民众采取类似的行动来到反抗独裁和中国共产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1年七月，北方联邦部队与南方嘅邦联部队喺距离华盛顿50公里处嘅马纳萨斯打响咗美国南北战争嘅第一战，又称布尔契战役。北方部队英勇作战，但是南方邦联两股力量联手击退北方的进攻。北方本来以为布尔契战役会赢，他们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打了大胜仗的话，南方邦联就会立即土崩瓦解。布尔契一役战败之后，北方开始担心南方会夺取首都华盛顿，所以需要迅速训练士兵。林肯总统将这个重担交给了年仅34岁的麦克莱伦将军。 麦克莱伦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保卫华盛顿的安全，第二是组建军队对维吉尼亚的敌军发动攻击。麦克莱伦立即行动，在华盛顿周围部署了数千人的兵力，并建造48个堡垒。这些措施全部到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更多的行动。麦克莱伦对妻子说，我要按部就班培养一支百战百胜的队伍，一旦我觉得这支部队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我就要迫使南方叛军同我们一决胜负。麦克莱伦为迟迟按兵不动提出各种藉口，给林肯带来不少麻烦。公众舆论、媒体和政客都要求麦克莱伦采取行动，他们希望打赢这场战争，而且最好马上就赢。麦克莱伦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是北方联邦最强大的一支部队，但是并非唯一的部队。北方的其他部队在美国西部和邦联兵力作战。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已经北上，从田纳西进入南北交界处的肯塔基。他们在肯塔基南部建立堡垒等防御据点，并尽量切断铁路和河流的运输线。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北方联邦部队穿过肯塔基入侵南部地区。当地的北方联邦指挥官之一是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曾经在陆军服役20年，参加过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而且还因为勇敢善战而受到表彰。战争结束后，格兰特被调到一个远离妻子家人的营地。格兰特很不满意远离家人的生活，亦不希望做一个和平时期的军官，因此开始酗酒，经常惹麻烦。1854年他被要求退役。南北战争打响之后，格兰特在伊利诺伊组织了一支无偿服役的志愿军。在一个国会议员的帮助下，格兰特摇身一变成为将军。北方联邦部队的其他将领都很了解格兰特，大家对格兰特的能力缺乏信心，觉得他肯定会一败涂地。但是格兰特对自己和手下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能够迫使南方邦联士兵退出肯塔基和田纳西，这样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密西西比。不过田纳西境内靠近肯塔基边界的两座南方邦联的堡垒挡住了格兰特的去路。北方联邦海军炮舰攻占了其中之一田纳西河沿岸的亨利军事城堡，这个城堡防守松懈，格兰特率领部下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而另外一个城堡是没几远的坎帕兰河沿岸的杜尔逊军事城堡，这个城堡比较坚固，有20000人把守。格兰特包围城堡之后，叫海军炮舰轰炸，战斗足足持续了好几日。南方邦联士兵一度试图突围，他们冲破北方联邦部队的封锁圈后开始撤退，谁知指挥官突然变卦，觉得不能够这样做，下令士兵撤回城堡。这样一来，南方邦联部队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城堡里面的守军决定投降，指挥官传讯给格兰特，问他投降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很简单，无条件立即投降就是唯一的条件。 兰特将军不单止占领了道尔逊军事城堡，还捉住了14000名俘虏。这个是南北战争开始以来北方联邦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格兰特将军成为英雄，报纸称他是无条件投降格兰特。道尔逊城堡失守后，南方邦联部队退出田纳西向南撤退，在密西西比的科林斯重新集结。南方将领希望建立一支雄厚大军拦住格兰特的进攻，不过他们的动作一定要快，因为格兰特已经率领40000大军直奔科林斯而来。而另外，唐布尔率领35000人还要在沿途与格兰特会师。格兰特率先抵达会师地点，在距离科林斯3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夏洛教堂的议事大厅等候布尔。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指挥官艾伯特·约翰逊亦在等待。约翰逊手下有40000人，跟格兰特的兵力差不多，他还有另外20000援兵。约翰逊得知格兰特就在附近之后，决定不再等待，立即进攻。约翰逊的行动打了北方联邦部队的一个措手不及，北方部队指挥官觉得约翰逊的兵力不够强大，不信约翰逊已经出动。北方部队没有建立任何防守攻势，结果战斗打响时，他们完全没有防备和保护。夏洛一战是南北战争最血腥的一场战役，战斗不单止一场，而是很多场，战线拉得很长，交战双方如果不是远距离对射，就近距离肉搏，很快就死伤遍地，鲜血染红了整个战场。起初南方邦联士兵迫使格兰特的部队后撤，只要再冲破一道防线，胜利就属于他们。但是战斗过程中，约翰逊将军腿部受伤，子弹穿透动脉，医护人员赶到前就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南方邦联部队夏洛一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烟消云散。第二日战斗重新打响前，布尔将军援兵已到，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北方联邦部队没有再乘胜追击。夏洛战役使美国南北方的人都意识到战争的恐怖，夏洛一词就等同于死亡和毁灭。这个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有多达10万人参加的战斗，亦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尝到现代战争的血腥。参加过夏洛战役的一个士兵说，太惊人，太可怕了，我希望上帝不要再给我看到这样的事。北方联邦部队赢得夏洛战役，但是亦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多达13000名联邦士兵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南方邦联部队亦有10000多人伤亡。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北方一片欢腾，但是当民众得知伤亡咁惨重之后，喜悦立即变为愤怒。大家觉得这个都是格兰特的错，要林肯解除他的职务。林肯对自己的两员大将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左右权衡，这两个人截然不同。麦克莱伦组织了军队，但是按兵不动，格兰特亦组织军队并立即投入战斗。林肯提到格兰特的时候说，我不能够没有这个人，他是斗士。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Thank you.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Michael 同你话好几日都冇见过面啦，咁今日啱啱好咧就喺校园里面碰头，咁两个人一见面咧就倾偈啦。咁你话咧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习惯英语嘅，分别就系 to chip in 以及 snail mail。
Hi Michael，Bob 听日开生日 party， 你去唔去啊
？Yes，I'm going with a few friends. We decided to chip in and buy him a leather jacket. He's been talking about buying a jacket for a long time.
你要同几个朋友一起去参加 party， 仲要买一件皮外套俾佢，但系皮外套好贵噶喎。你哋系咪准备大家夹钱买俾佢啊？你头先话 chip in 系咪就系呢个意思啊
？That's right. To chip in, C H I P in I N. It means to each contribute money to buy something.
咁就系我哋中国人讲嘅夹钱买嘢啦。
Usually, you say chip in if each person in a group of people gives some money to buy someone a present.
如果每个人都出啲钱买礼物俾另外一个人，大家一般就会讲 chip in.
To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my mother said her colleagues always chip in to buy gifts to celebrate someone's birthday or when someone has a new baby.
呢个同上边你讲嘅几个朋友夹钱买件皮褛俾 Bob 差唔多噃。To chip in 仲可以用喺其他咩场合呢
？You can always use to chip in if you are going out with a group of people for dinner or a drink.
哦，几个朋友一齐出去食饭饮酒，然后每个人夹钱，可以话系 chip in。
Yes, the guys and I usually each chip in a few dollars when we go out for pizza on Friday nights. Last week I paid $10, Bob chipped in $4, John chipped in $2.There is one guy who never chips in. He's cheap. Really makes me mad.
等等，上星期五你哋几个人出去食意大利薄饼，你出咗$10 ，Bob 出咗$4 ，John 再出$2，仲有一个小气鬼，从来唔出钱嘅，佢真好意思啊。Why don't you ditch him？ 唔好预埋佢啦。
We've been friends for many years, and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唔想冇佢份，咁你就唔好嬲咯。Michael， 你手里边揸住啲乜嘢啊？好似系封信，而家仲有人写信啊
！I got two letters today from a couple of old friends. I hardly ever get snail mail anymore.
你讲咩话 ？Snail mail，snail 唔系蜗牛咩 ？Mail 就系信啦。咁信同蜗牛有咩关系啊
？Snail，S-N-A-I-L。Is an animal known for its slow movement. Snail mail means real letters that you get in your mailbox.
Oh, 我知啦，蜗牛行得慢，所以 snail mail 就系指通过邮局寄嘅信。以前点解冇听过 snail mail 呢个讲法嘅
？Well, ever since email became popular, people have used snail mail to talk about paper mail because it's slower than email.
是啊，邮局寄的信和电子邮件相比真的要慢很多，叫它蜗牛信也都挺形象化的。
Yeah, everyone's so busy nowadays. No one seems to have time to write snail mail anymore.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大家都这么忙，没多少人会坐在这里写信，邮局里面送来的邮件不是账单就是广告，这些都可不可以叫做 snail mail 呢？
No,Only a letter written to you by a friend or family member can really be called snail mail.
讲起写信，我真系应该写信俾我爸爸妈妈啦。
I'm just too lazy to write snail mail. I think I'll go write some emails.
我嘅爸爸妈妈喺中国，佢哋仲未有电脑，所以 I have to write snail mails to them. 我要走啦，下次再倾啦。
Okay, by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to chip in， 意思咧就系指夹钱买嘢，又或者系夹钱一齐去食饭。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snail mail， 就系指通过邮政局寄嘅信。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